你这张唱片差不多是多少年？正好隔了13年了，是吧？出的那个实体版《雍和》这张，
对，07年到21年吧，13年的时间，
零
有点
七
吓
年，
人。
那不14年了？是07还是08年？
啊，
零七年出
零
的。
七年、零八年，07年出的啊，哎，零七零八呀，我有点迷糊了，我靠，真的是太久了，我靠，反正就不是零七就是08，应该是零七，因为我那个唱片，如果你打开看的话，那篇文章的那个时间落款是07年，而且我有印象，当时确实是参加那个千高原那个空间开幕展，应该是07年。因为08年奥运会的话，可能不允许我那么搞了吧。
对你那个看那个文章里面还写的是怎么说？就是，
有个落款，那个文章那个最右下角，你如果打开唱片页面，应该能看到。
我看一下，我现在开了那个 Cycle 那个页面的那篇文章。对，零七年文章，零七年写的。那文章里还提到那个，因为奥运会，你说奥运会之前里面有些胡同要改造嘛？现在听起来感觉就是很遥远啊。
对，很远了，所以这次他们出，我就觉得我靠，有点恍若隔世。
对啊，我看你这里面写的那个，你这些我看你这篇文章叫《魔幻大街》嘛，所以你这些那个录音都是在你说那个南北的那个南北向雍和宫附近那条大街上录的，是吧？
他是这样，他雍和宫那边有一条雍和宫大街，因为它是12环那边的一个也挺重要的南北向的一个交通要道嘛。然后沿到2环，然后它两边这条道两边有很多胡同，嗯，它是属于2环里的那些胡同嘛，就相当于你沿着那个雍和宫大街，你可以去到国子监，就是西。东边是西边，西边国子监，东边就是雍和宫。然后它沿街，因为是交通要道嘛，公交车特别多。你再往下，再往南走，就是到了簋街那边，觉得挺热闹的。然后又有很多那个公交车比较多，然后有很多当时有很多的这个因为很多人去雍和宫那个上香嘛，就有很多卖那个相关的香啊、佛教用具啊，然后还包括那禅院里面我有的那个
像
唱
钟一
经的
样
那
的
些
东西，
东西，对，
对，有些像念佛机一样的东西，是吧？
对，所以它相当于它的东西向里面就是有胡同，也有那个国子监那边的各种街，就是相对于胡同嘛，然后南北向这个雍和宫这条大街就是公交车、出租车、自行车、旅行大巴，对吧？然后整个佛教那条范围的那条街，对，所以还挺热闹的。所以为什么魔幻呢？就是你拐到那个东西向那个胡同里面去，那基本上就
就
基本上就
各
呱
种，
唧啊，对。
但是那个胡同里面，因为它那个声响比较特别嘛，所以里面人说话或者说是有一些小的声音都会拢起来。我觉得，就是我听你那个很多素材应该都是胡同里录的感觉，很多人对话呀，还有些什么的。
对，就是相当于我花了2个多月吧，每个月的周末，就是可能去了8、9次，每次都有差不多2天时间这样，其实花了挺长时间的，
那真的是花挺长时间的。
就挺细致的，就是细致到就是我会丈量每一条胡同的宽度、长度，记载每一个胡同里面发生的声音事件、声响事件。就走得很慢，相当于是，哦，因为我没有胡同生活经验嘛，以前刚到北京那会儿，所以觉得挺魔幻的。就为什么街上挺热闹的，呱唧一进那胡同特安静，然后安静了也不是绝对安静吧，因为它里面有树，你可以听到录音里面有树，然后有那个胡同人家说话的声音，有那个三轮车载着那个啤酒瓶儿，因为它那个胡同里面也有自己的日用品的那种小店，但
小
是
卖
胡同
店
很
这
窄，
样是吧？
所以主要运输的工具可能你需要三轮车，所以三轮车会载着啤酒啊、日货杂货，嘎啦嘎啦嘎啦就进去啦。然后胡同里面自行车，就它是一个很生活的一个日常的一个地方，相对比较安静，因为车进不去嘛。 对，那个老的胡同还不是那种拓得很宽的，就基本上车进不太去，所以就很感兴趣这种声响的转换，而且那个地方也是很北京的一个地方嘛，一说到北京就说到
对，
胡同，而雍和宫也是北京的一个比较，算
地
是比
标
较
一
独
样的，
特，对，地标也比较独特。你在二环，你经过二环的话，你会看到雍和宫，对，就相当
对，
于
而
你在
且
二环
簋
上能
街
看
那
到。
附近呢，也都是，这应该是挺中心的地方，就是那一片儿。
对对，也挺中心的一个地方，也是老的皇城概念嘛。以前二环不是老的皇城嘛，对吧？然后当时因为查了很多资料，因为那个地方的胡同呢是不允许拆迁的，但也
哦，
不允许建高楼嘛。因为拆迁你肯定就要建楼嘛，不然你拆不动嘛，你哪有钱拆，对吧？所以奥运前他是出了一些政策，就是北京的那些。就是城市的规划什么，就觉得就是你在二环里面的这些胡同就不能动了，那之外的你还能动一动，拆了呀，然后建高楼啊，然后里面的人得到补偿啊，搬走啊什么的。所以最后
那也
呢，
就是说，
我们
现
这
在那些胡同可能还在了。
在都在，都
因
在，因
为
为
那
他们
个，
是不能拆的。
因为你说北京嘛，其实北京的胡同是一个，就是大家如果去北京录音的话，我觉得很难会错过一个东西地方，就是肯定会想去，就算不录，录不到合适东西，他肯定会想去录的，一定会去录的这个地方，
对，
我感
因为
觉。
像这个地标是，对吧？一个城
对，
市的一个，都会去走走啊。
声响特征嘛，就是它里面太有特点了，就像你说的，大路上还挺吵的，走进去马上就安静下来，那个声场切换感觉很神奇。
对，所以我管它叫魔幻大街。所以我当时觉得这边藏着很多的东西，因为那个时候是奥运之前，奥运之前是北京那个拆拆建建最繁忙的季。对。所以就里面藏着很多东西，簋街又是热闹的那个，对吧？然后那边国子监，然后就整个就是又靠二环，所以你整个感觉到这个城市的很多内在的逻辑、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宗教的，它就被揉到了这么一个地方。你在那待着，你会觉得好像能感受到这城市的一部分呼吸。当然，它不像那个北京的 CBD 地区啊，或者是那些长安街啊，对吧？那又是另外一种了，但我自己还挺喜欢北京的胡同，就相当于有点，想去重新理解一下。因为也是刚到北京那会儿，2006年我到北京，然后就开始，对，刚好有机会，董冰峰老师说那个他策展的那个青高原的那个开幕展，对，所以他说要不要做一个作品什么的，然后我就做了这个，对，他
所
就
以
是
是
这么
的，
个做的，对。
是这么个契机，然后做的这个作品是吧？
对对对，
那你当时去那个，比如说你说持续了很久啊，每个周末去录了7、8次，也就是说，其实你是大概脑子里面有一个大概轮廓，有个想法了，想去那个就是这些地方去录音的，然后录回来以后再做了一些，就是其实边录也边想嘛。也，但是你不是说是，录了很多素材，然后回头找，而是说其实你有一个比较相对明确的一个计划，想要把它那个实现出来了，对吧？
因为你想啊，那会儿你还记吗？那会儿就是2007年之前，我不在广州嘛。我在广州那会儿，就是跟敏捷、阿音他们在一块儿的时候，因为他们的实际录音挺 hardcore 的，就他们就是既有那个就是，声音本体论的那种很强调那个剥离社会文化意义的听觉上的纯粹音乐，但是他也有整个对于广州这种，来自于市井的杂声的这种。这个声音景观的批判性也好，或者其实甚至说不是批判啊，可能是对于那种干净声音的批判，还是对于这种杂声的这种，其实是就是开放式的拥抱式的东西。所以他们是混合这两个东西去做的。我当时跟他们一块在做这些实际东西的时候，其实也是因为我自己说那个城市声响的政治学聆听嘛，写了一些文章，做了一些录音什么的，所以当时还是很 critical 的，就相对来说。对广州的声响也觉得很有意思，很乱糟糟的，对吧？充满了生机，对那种政治资本权力规划的那种城市声响环境持有一种批判性态度，也对于那个 Shuffle 讲的那种特别生态的那种，就自然的那种，对环保怀旧主义的那种声音景观，其实也持有一种批判态度。但是这种批判的东西，就是你录音做多了之后，这个逻辑各方面其实你蛮清晰的。所以到了北京之后，其实它有一个前提就是说。我还是想做一些实际录音和基于实际录音作曲的电子元音的东西，但是我就不想做的那么政治学聆听啊、社会学啊那么抽象和逻辑了， 我就想说，这里面毕竟有人，对吧？有
对。
具体的人的生活，它并不是一个我之前在广州感受到的，政治和资本压制不住本土社会的这些移民啊，广州的那种民间呐、啊，对吧？而是在北京，我可能有更具体的生活。那我如果不是去批判这个东西，而是真的去重新理解这个声响环境，所以你看，我后来在那唱片那个文章里面写的也都是。更多的是这种感受，所以为什么花了那么长时间跟这个起点有关系？就是我想放掉一些这些批判性的语境，那就是去理解一下你生活在那儿，你的对吧？尤其生活在雍和宫那，如果我生活在那儿，白天那个，哎呦，胡同里安静，吧唧一上路，哇，那么吵，你感觉到进入个超级大都市，对吧？但是很诡异的是，那边又是宗教的各种音乐，对吧？你会觉得就哦，我想这个感受肯定是。是有意思的，所以他花很多时间。就当时在设计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多走一走。所以我当时设计的是每一条胡同都要去认真的去走，去聆听，要花很多时间，要去度量它的宽度、它的长度，记录里面。比如说，你看我后来画的那个声音
地
地图
图，
嘛，对，其实里面都有标那个胡同的长度、宽度，然后有标里面的什么三轮车啊、关键性的这些声音事件呢。他当然跟 Shuffle 讲的那种。声音景观的那种测量式的、实验式的、科学式的还不一样，那 Shuffle 那个太严格，就是
对，我觉得你这个其实还是非常感性的，整个听下来。
对，就是很感性，就是想去了解在那是什么感受，所以花的那个时间，某种意义上它也不长，因为你有这么多胡同，对吧？然后有每个胡同有这么多事件发生，你需要花足够的时间，你才能理解在那里面生活。他的早晨，他的清晨，他的傍晚，对吧？然后，他不同的时间点上的声响的变化，然后里面的人们到底怎么生活，然后这种交替的这个声音景观的变化给你带来的冲击，要多体会几次你才能感受得到。所以当时在做的时候，确实是有那么一个思考的起点，然后又设计了这个工作方法，是说要以更集中在一个地点的更深度的田野为前提。然后同步，其实我是做了很多案头研究的，就是去查当时的城市规划呀，对吧？我就后来因为查了城市规划，我才知道里面的人其实挺苦闷的，就他们拆不了，其实他们生
他
活
们
环
其
境，
实挺想被拆的，可以换个好地方。
对呀，就可以获得更好的生活环境嘛。所以 我
对。
在那文章里也写，我说其实他们不太在乎那个声响的这个分贝的高低，他们有
对。
他们的生活，有他们的那个诉求在那，所以有案头的部分就去查这些胡同的历史啊、城市规划建设啊、当时的政策啊、那个区域还是什么的，就查了一些资料。对，一方面是案头资料，一方面是一个地点的田野。然后那个前提就是说，更多的去感性的感知这个地方，把那个批判性的东西放掉。所以确实，那个从结果上来说，那个一曲36分多钟的东西。它是一个相对比较感性的一个方式做出来的，而且是我喝了一点点酒做的。那个东西其实是做了两个，就是做了2遍，然后选了其中的一遍。我印象挺深的，在当时因为我还住在我朋友家里，对，他刚好加班不在家，我哥们家嘛，然后我喝酒，然后呱唧走了2遍，然后我觉得。后来那边很好，我就选了那一边，所以它也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半即兴成分在里面。对，
我看你是那个那时候你是刚到北京嘛，从广州刚搬过去，所以你那个文章里面就《魔幻大街》文章里面提到，就是广州跟北京的这个城市里面声音的一个挺大的区别嘛，就是北京比较不广州比较嘈杂，北京你会觉得就是作为城市来说，它城市声响比较干净，比较有规划，对吧？但是其实胡同这块呢，相当于最也不能说是那个没有去规划，而是说是。规划了保留下来的那一块，就是雍和宫附近那些那个胡同，所以我觉得你说那种魔幻的感觉，也是因为这个地方其实按照整个城市的发展是可能是应该会被拆掉，但是因为它的那个历史啊或者文化的那个意义，所以说是最后保留下来了，然后那个保留了那种胡同的原来的样子，所以说，这种各种声音和那种那个视觉还有这种文化东西混杂在一起，就会产生一种很魔幻的一种比较穿越的一种拼贴吧。
对，他们虽然被保留下来，但他们被保留在一种某种，就是不能动的生活 水准和状态里面了。
它就有点像一个，怎么说，像一个标本一样被包围起来了。
对，但是里面的人就没有办法了，因为其他地方呢，它随着整个城市变迁、资本介入、政府介入什么发展，它好歹被拆迁、被什么，而且不像我们想象那样，他们觉得很惨。我看了很多资料，他们觉得被拆的挺好的，胡同里面真的或者没有那么高的质量的生活啊，他们挺高兴的被搬出去。我在那儿走的时候，听了好多老百姓的抱怨，说他们拆不了，他们只能这么待着，所以就他们是被保护，但是那个时候因为中国的政策还没有在讲那个。城市微更新呢，不像现在讲社区保护和城市的那个旧城的那种更新，其实在国家政策和政府层面，最近2年就开始推的很多了，在成都、在上海，老城的改造，把这个居住条件，包括很多老城都变成了新的民宿的一些地点了，对吧？
对，
但
现
以
在是有
前那
意识
个
在做这个事
不
情。
是这样，
我看你那个里面，你刚才也提到大陆人有很多那个各种，因为小胡同里面汽车进不去嘛，但是大陆人还是有很多。但我听你录音里面，其实也确实录到了很多汽车的声音，因为他那
对，
个有很多那个汽车喇叭声音嘛。其实我对这个你在录音的时候那个汽车喇叭声音还挺敏感的，因为我自己的话可能会想把这些东西都处理掉，但是我就看你那里面是那个。是还保留了一些，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个，其实你这个那个种魔幻的那声响的魔幻的感觉，其实需要这个内容，而不是说是单纯从声响上的那种那个喜好来决定它是不是留在里面，你是不是有这个考虑呢？
对，就你在，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挺像你说的，就有时候你会，把那个城市声响的那个，你比如说交通声，你觉得你在哪都能听到嘛，对吧？好像都差不多。但实际上，如果你真的是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你在这个地方，是倾注感情，不管是负面的、正面的，对吧？去生活的，同时在聆听上是打开的话，我觉得那些即使是听上去同样的交通声响。其实，在你的日常记忆里面，其实它都有它特定的时刻、特定的感知啊、特定的甚至是场景和印象的，有一些情感关联的。所以，如果你听那里面交通声响，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些大公交车，然后因为进入拥挤的，从二环那么一拐，对吗？再往簋街那边往南一开，就往市中心开，它会进入拥挤的这个南北的这条。雍和宫的这个大街嘛，所以车很多，所以它又开不快，所以它就不停的要刹车，所以那个车那长长的那种刹车的声音，对我来说就是那个地方很重要的一个，哪怕你按 Sharp 说的那种 sound mark，但这种 sound mark 不一定是所有人都会有的 sound mark，对不对？那至少是我在那个时候，对我个人来说，那个交通声响，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它像很多的飞鸟一样，就是在那飞过，
像那种
我用。
鸟鸣一样的声音。
对，它像鸟鸣，而且我还用了一些那个唱经的声音，对吧？因为就是那个很有趣，就街边那个是宗教式的那个佛教的那个，对吧？寺庙里面的孩子，就是那边寺庙，这边是那些孩子唱经的那些声音，就是在那个街边那些店里面，然后那个大的那个公交车在那，你会觉得我操，这真的挺魔幻的。那个里面的情感张力，它的想象空间，然后它这些声响，它本身具有进一步符号化或进一步诗意化的可能。所以我在使用这些交通声响的时候，其实没有把它当成交通声响，但你一听，它既保留了原来那个我们说的文化分析意义上的特点，但它在声响上，它也获得了一些诗意和跳脱性的。所以我自己如果去回想那36分钟东西里面，其实我对那一部分我自己印象挺深的。
然后我看到你那个，对你刚才提到那个，你这个从跟那个你在广州跟那个敏捷还有那个阿英他们做的那个实地录音的方向有些不一样，因为那个你之前好像是在12年一个艺术世界的采访里面也提到过，就是说，你这个其实不是按照那种那个就是非常传统意义上的实地录音去做嘛，其实你还是更多的是从一个作曲或者说是那个电子元音的角度去介入这个，因为也很明显，就是你这些声音其实不是原来的样子，完全一模一样还原出来的。你是有些，比如说有些声音是有循环的，有些声音是叠加在混合在一起的，对吧？然后就是说，这种作曲的这种倾向了，或者说是，其实我听起来就有很多那种梦幻的，或者说是有一些迷幻和那个那种 我觉得这个可能更多的来自于你里面用了挺多的那个混响的，因为就是显得那个声音很像是从那个梦境里面传出来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你要不说说这个是大概是怎么想？因为那个你里面那个有非常多的剪辑和拼贴吧，能听得到有非常多的素材，然后也做了很多的那种后期编辑。我觉得就是因为如果做实地录音的话，其实有一种最原始那派，它是基本上不太做编辑的，对吧？像那 Chris Watson 这种，但是当然他做的编辑跟咱们他可能在那个声音上面，在比如说在 mastering 上面 EQ 上面做很多编辑，但不是这种那个。那个剪辑和拼贴，所以就是你在做这些剪辑和拼贴的时候有，就是除了你刚才说的那个有点晕乎乎的那个感觉以外，有没有遵从什么就特别的一个方向或方法呢？因为这个结果听起来有很强的那种剧场和那种那个，其实有很强的视觉感。
确实像你说的，就是我其实不太做你刚说的另外一个方向上，就是实地录音本身介入的时候，可能你想的比较明白，然后后期素材不太动，顶多动 EQ 啊，动那个你要哪一块加哪一块，对吧？就是国内其实像严峻做的实地录音也偏这个方向，他都，比如说我有一次听他的一个那个他在哪睡觉的，对吧？在一个地方，他是去出差还是干嘛去度假还是忘了，在一个地方睡觉，我觉得也很美，很棒。就是我觉得那个路线的实地录音和创作的方法，某种意义上是被前置化的，前置在那个对那个语境或者是对身体在录音语境里面的感应的一个保存吧，所以后期上他是不太会做的。就像严峻说的，他做那个时候，他就觉得那就是在发生的事情啊，对吧？这就是我的身体感应到的，我就是在睡觉，在打呼噜，在什么？我觉得他是对实地录音的那个理解的点，他有他的那个套路和那个角度吧。我确实有点不一样，因为我自己原来你想是在大学什么的玩玩乐队什么的，所以基本上对我来说，我有一个切口，就是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我不是在单一的实地录音素材的声响结构内工作的，就说不是说录了这2分钟，这2分钟的声响结构其实可能已经很好了，对吧？然后我就想的是怎么去再呈现这个 EQ 的那个什么，对吧？或者说我事先录的时候，我知道我要这个，我是基本上把它们都确实某种意义上看成是素材化的东西。我前段听那个。我忘了是谁的，就是也是很有名的一个比较 old school、比较老的做电子原音的那个，他有一张唱片叫《Into India》，我他也是应该是2011年什么做的吧，我就挺喜欢的《Into India》，我觉得他那个做法就跟我会比较接近，你能听得到它里面大量的素材的使用，当然这个素材使用涉及到刚才涉及到你谈到的一点就是。多大程度上你再去调变这个素材，对吧？你也可以把它使用到变成有的人写歌，你放点实际录音的素材，和你怎么使用这个素材。反正我在使用这个素材的时候，急剧的调变确实是没有的，就是疯狂的调变也没有，只是说我把这些素材简单的 EQ 处理剪辑之后，我更加要处理的是在一个更长的一个时间段里面，比如10分钟、20分钟、30分钟或者是5分钟，我。整体来说，要呈现的这个视觉也好，讲的这个故事也好，所以我要去讲这个东西，我需要哪些东西，所以它确实像传统的那个作曲，对，它不太是实地录音的那个，比如我听这个片段，可能原来阿音他们做的那个悬浮景观，它很严格，比如说它有一个 track 可能就11秒，因
对，
为
因为
那个
他
声音。
那个，对，他那个事件其实就是，他们有点就是还原他原来样子嘛，没有这种那个你说这种很多时间线上的叙事性的这种，对吧？
对，我那个就是有很强的叙事性，尤其很强的叙事性的同时呢，又有很强的情感在里面，所以就会导致你听的时候，你会觉得有剧场和画面的感觉。就确实你可以理解为我在讲一个，但你不能说我完整的讲了一个那个所谓的故事，因为那个故事的
对。
叙事又迟了。它是我在那个如何那个地方2个月。所积累的那种情绪，以及那个情绪和那个，对他的感知，可能我分了几段，我觉得我有几种感知，这个地方藏着某些， 历史人的这个焦虑，对吧？那种向往，那种情愫，然后里面有他故事演变，然后我就大概分了几块。所以我自己做这东西的时候，我会写一个 track 的一个结构。我说，
脚本吧，类似于脚本一样的东西，是
对对，这是很脚本化的。我第一段我说我嗯还有印象，我自己都不太记得。那前面就要进入那个胡同的生活，也可能有点真的像拍电影。我说我这第一部分要进入那个胡同的生活，然后我会用到哪些素材，我要呈现怎样的画面以及那个情感，所以我会反向也会去写像写大纲一样说，所以在这块我在声音的那个本体的那个控制上面，我要控制什么东西，对，包括你说的那个混响的事情，嗯。我记得很多人其实是很讨厌加混响的，无论是做音乐还是做实际录音的东西。但我自己在当时做那个雍和的时候，我确实用了挺多的混响的。它有点像你说，它对我来说是一个魔幻大街，是一个梦境，但又它又很真实。它离得我们很远，但它又离我们很近，因为它就在那儿，对吧？但里面的发东西好像离有点远。对，它是一个确实是一个作曲的方式去做的，我会写这些脚本啊、大纲啊，然后甚至会就是在这工作过程中，逐步会知道说，哪一部分还缺东西，就是缺东西啊。然后，到最后去做的时候呢，他又不是说，跟做那个音乐一样说这块儿、那块儿、安排好了。但最后做的时候，我又是一个半即兴的方式做的，也就是说。四大块儿，三大块儿，第一块是这个东西要讲什么，情感什么，我心里有底了。但这些素材已经搁这儿了，素材基本剪辑过了。那它需要一个即兴的去组合和应用这个东西。所以就做的时候，那个36分钟是一口气做出来的。所以我有一个 rough 的一个脚本大纲，然后我就开始演出了，相当于是我演啊这个，哎那个什么那个。清晨的那个柳树的那个风要刮进来，刮多久呢？不知道，对吧？我就像个
放
指
着再
挥，
说是吧？放着
对
再
对，
说，
就像个指挥一样，说，哎，刮柳树的风，声音要起来，哎，下一轨那个三轮车驮着那个啤酒瓶，那啤酒瓶当当当当要进来，啤酒瓶的那个高频低频之前剪过了，不要低频，主要是那高频部分保留，对吧？所以。后面我那个即兴的过程就有点像那个指挥在控制一个写了一半的谱子，怎么一口气让它演出来？对，
有点
所以里
像
面
你
有一
用那个当时的那种感受和那个耳朵来做一个即兴的运用这些那个声音素材。
对，所以它里面有一些就是，就如果你那天状态不好就搞不定，就我之前试了一下，有点不好，所以那天很巧，就是我喝了酒。本来就有点迷，那个情绪状态就有点梦境，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哎，我这今天可以搞了，因为它很长，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不会太短，我也没打分几个 track 去做的，那我就觉得应该一个东西，所以那天状态我觉得还挺好的，吧唧就一口气给做出来，所以那里面的有些东西就它什么地方收，什么地方起，它确实是靠你在当时的那个对那个实地的录音的。你在田野中的感知和状态的一个再回顾，然后你在指挥这些记忆中的其实录音的这些素材 reorganize 重新组织化再呈现那个画面再次涌现，然后你再去控制那个浓度啊长度，你也像绘画，你也可以说像是吧，也都行，对，因为这有点像我自己的偏重的一种创作方式吧，就还是比较情绪化和画面化的，对。
我觉得这个你说喝了酒，其实我觉得也不一定说是喝了酒就又有更有灵感，所以我觉得你喝了酒以后可能胆子更大了吧，做决定更快一点。
对，就没有那么多顾忌，可能就你在用那些东西的时候，你更放松，对，你不会特逻辑去想说这块有没有跟原来的那个架构高度符合什么的，你会放松一些，是真的，对。
对，
所以还挺好玩的。
我觉得你刚才提到那个混响，其实确实是有很多人他是比较忌讳用那种，尤其是比较明显的大混响的。但我其实我觉得混响的东西在那个电子元音里面其实用的非常多，而且在那个 早期的那种，尤其是基于合成器的电子音乐里面用的也很多，因为那个
特
对于电子音乐来说，那个电子设备的声响非常干嘛，就是很多人会
对。
接受不了，所以就我觉得混响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作为一个像糖果一样，或者是镀一层那个糖衣一样的感觉，让那个声音听起来更甜一点。但是我觉得用在那个，当然你这个用法呢，用在音格里的用法，其实有非常有那个功能性的，因为其实你是相当于，就是利用了人对那个就是现实中的声音加了混响的这个怎么说听觉的这个记忆、听觉的印象，因为很多人大家看电影也好，或者听广播也好，会下意识的感觉这个有混响的声音是从远处传来的，或者是从另外一个空间传来的，所以就是我觉得是你是多多少少在使用了这个混响在人们就是那个听觉记忆里的那个功能性，所以我其实觉得印象挺深的这个混响的那个处理，但我觉得并没有，我觉得这里没有什么说是不是喜欢这个混响，而我是觉得你后来处理的那个声音的层次还是挺丰富的，因为其实这种有叙事性的东西啊，比较忌我看来就是那个比较忌讳做成那种有很明显的一个我要讲一个什么事情，讲一个非常逻辑能够圆回来的一个故事。我觉得你这个里面虽然有叙事性，但并不是在讲一个单一线的一个故事。我觉得这点其实是让那个雍和对我来说在听觉上就是很成立的一个关键点嘛。因为就听了几遍以后，就是摸不到它里面的那个所谓的那种叙事线索。我知道有能感觉到有叙事性，但是就是不能很准确的摸到它的叙事线索和内容，因为有很多层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让人反复听的一个挺重要的一个处理方法。然后那个我看你在那个12年艺术界采访里，我是搜到这篇文章嘛，因为你这篇文章里也提到雍和这个计划，然后你就提到12年里面在那个 Second Lab 里面就用那个 Audio Hijack 录音嘛，相当于是在那个虚拟世界里面做这种实体录音。你现在还对那个有印象吗？当时讲的那个事情。
有印象，因为后来因为做完雍和之后，我对于实地录音这块的兴趣就急减了，因为我就大概知道我倾注足够的时间，放弃一些批判和太逻辑的视野，进入到一个真实的生活去录制和再做一个东西，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就基本清楚了。然后当我现在啊，就是十三之后，我现在又重新有这个兴趣了，就是觉得，尤其是我今年听了那个 Into India，我就想说，我好像听到了另外一个版本的印度的雍和，我其实是喜欢，我其实喜欢他那个就跟你刚才讲我那个基本上 exactly 真的是一模一样，就是你能听到他有对于印度的宗教、种族、自然、神那个各种的那个关切啊，或者说他作为一个异乡客在那边的那个感知感受，但是也有这个叙事的东西，但是里面也摸不到他心所的东西。但你会觉得印度味儿，至少是作为一个异乡客，对于那个地方的感知情感是非常非常充沛和丰富的，所以那种东西是具有重复聆听价值的。某种意义上，在一个长的历史时段看，它确实保存了我们对于某个地方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实地录音的记忆。而是一个人对于一个地方的声响记忆，它不是一个地方的声响记忆。我觉得这两个是有差别的，因为
对。
人对一个地方的声响记忆，它是很肉身的。因为我毕竟在雍和宫那边，这待了这么长时间，对吧？天天走，我真的是，对吧？就在那耗着，不然
对，
也不
有很
会
多
耗。
情感的记忆嘛。
对，也不会耗着那个老头在那唱啊说那些东西，你是逮不着的这种东西，对吧？它是足够的时间，你碰上就碰上了。所以我会觉得那里面就是你在那个地方泡出来的这种实力的东西，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是有可能时间长了之后，反倒是具有一种聆听的长期的价值。所以那个事儿之后，我就不做这种了，我就大概知道怎么回事了，而且知道这个东西太消耗了，真的也挺消耗的。但是 Second Life 那个是我们说的那个虚拟世界的实地录音，因为那它不像真实世界的田野了嘛，我就觉得还挺有趣的。因为原来打游戏的时候，我对于里面的声响就很感兴趣，所以后来做 Second Life 那章的时候呢，跟我刚才讲的那个稍有差异，我就更加不叙事了。因为在虚拟世界里面，它的声响环境和结构它不像现实世界，所以我就更加侧重在那个声响本身的 抽象和在转换上面。所以我做 Second Life 那张的时候是，可能相比我做所有田野录音里面是更加偏重于传统的田野录音的做法，很少的剪辑，很少的调变，对，但是在
保
整
留
体的
原
结
貌
构
嘛。
安排，对，哪一段接哪一段，但是也有重叠啊，重叠还就是多轨还是会做，就层次还是会做，但远远没有雍和做的那么复杂了。就雍和是做的还蛮复杂的那个声响的结构和层次，但在 Second Life 那张的时候就你能听到，可能在这个片段里面的，比如这30秒，它就是某一个声响为主那个空间，然后在30秒是吧唧这么一个转换，对吧？然后再连着听的，它每一段都是相对干净的，对，它是更像传统时代那个剪辑方法，但那个是针对那个虚拟环境本身的特点去做的，所以这两种我都试过之后，后来我就没做实地录音的东西了，对。
因为你刚才提到，就是做雍和或者是做那个实地录音，是一个比较耗时的一个工作嘛，也确实是这样。因为其实很多时候你感兴趣的，或者说当时就是比较让人兴奋的，是一些偶发的一些那个。一些声音或者一些事件吧，并不是说你计划好了去了，我就要去录到这里这一个鸟的叫声，而是说你去了现场以后，发现有些录到你完全是没有计划在内的一些结果，所以就是你如果不停的去这种，相当于是花大量时间和那个精力去扫这些偶发事件的话，那肯定是会比较那个。消耗的，而且其实你这个其实已经是相对比较缩小的范围，比如说你把它范围就固定在雍和附近的一些，公共空间里面，胡同也好，或者说是街上也好，已经很明确的地点了。这个已经是怎么说呢？为那个你就是缩小了很大的那个范围，所以这个，我觉得你啊，对，我接着刚才那个说，你说 Second Life，因为那个时候。12年的时候，或者说是10年前后的时候，大家对那个网络上的一些新的技术啊，就是有很强的那种，想象力嘛，想象空间。就比如说，你会想在当时，我觉得很多人在 Second Life 里面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嘛。你在 Second Life 里面做实际录音，也有很多人在里面拍电影，对吧？拍那个短片这种。所以
很不
我
好。
觉得，但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好像对这种新的科技的这种，因为经过了这差不多10年嘛，就是。大家这种科技的这种词汇里面又新加了一些名词，比如说什么虚拟现实啊、人工智能啊这些，但是大家反而没有，比较少的从那个，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关于这些名词的想象力没有，十几年前那么怎么说那么有热
那
情
么乌
了。
托邦化，对吧？
对，就是你觉得会不会是因为现在那个，因为这种各种科技其实对生活渗透的更厉害了，所以说。这个东西已经成为那种日常新闻或者日常话题的一部分了，所以就大家就渐渐的对它的反而是就是对它的那种那个想象力和那种那个空间变得很小了。
对，是这样的。对，那会儿，因为 Second Life 那个，我就是08年做的吧，应该也是07年，可能我都忘了。反正也都是那2年的时间。那个时间，你想社交媒体05年刚兴起呢，对吧？那个所谓2.0概念，social media，那都是05年前后的概念。微博那个时候还出来没有？应该可能刚出来。Facebook 什么的，就那个时间，我觉得人们对互联网还是有乌托邦式的想象的，所以 Second Life 在当年是一个挺激进的产品，所以我说今年那就很多人讨论元宇宙啊，我说去回顾 Second Life 的历史，我觉得是很愚蠢的，因为当时那个里面真的是经济制度，数字货币，社区实验，什么那个就各种啊，包括那个各个品牌在里面设置专卖店，零售。电商，哎呀，什么都有，什么艺术创作实践就更不用说了。曹斐在里面就做了很著名的这个 Second Life 的作品，当时那个我也帮助去做那个声音的部分嘛。所以我觉得在当时，它有一些乌托邦的想象，人们在实验各种社区的政治制度，对吧？然后对于那个主体的实验，里面有各种什么奇奇怪怪的人，不同的 identity 的那个转换。它对技术还是有一些乌托邦的那个部分在里面，所以我当时在做那个是 Second Life 的实际录音的时候，其实也是在看一个新的生活形态，人们的乌托邦形态里面的声响环境其实是挺糟糕的一个环境，挺有趣的，所以就做了各种，因为我在里面逛了好久， 就各种玩，然后各种录，然后把我觉得就是真的很有趣的都给录下来，然后做了一些剪辑。然后到今天为止，你看今年不是所有的元宇宙很多讨论嘛，NFT 啊什么的。我后来在开玩笑跟其他一些朋友说，我说这么说起来，我在 Second Life 做的那张唱片可以成为什么？应该拿出来做一张 NFT 呀、啊，对吧？
对，
这他妈
是，
是元宇宙实体录音第一张啊！
对，
挺搞笑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在今天，因为人们已经某种意义上对技术的乌托邦脱敏了嘛，反过来就是，哪怕今年是元宇宙这概念大热，但实际上你看他讨论的所有核心问题，在当年都讨论过，全都讨论，唯一的差别就是，可能今天距离某些技术的突破的实现可能性更近一些，无论是作为数字货币的那些底层的区块链技术。还是作为那个 VR 啊、AR 那些那个，就是对吧？甚至包括那个很简单的，就是那个你的 CPU 的能力去处理。我记得当年 Second Life 最大的问题就是，同时在线的人太少了，一旦在线就
对，
要没法弄，对吧？三维渲染什么的，实时渲染，当时挺激进的，全实时的，我操！
这个可太激进了，你知道，因为我 Cyclife 从开始到结束吧，这段时间我一直就没有一台电脑能够流畅的在上面用
对，
过，就
稍微
是
多个
我。
人就卡啊。
我觉得他的当时那种激进，对技术的那个需求的激进，其实我觉得跟现在讨论3.0、Web 3.0啊、元宇宙，其实还是有相似之处的。因为现在讨论很多东西，你会觉得挺遥远的，或者说技术实现上有很多待实现的一些那个技术细节。我觉得那个 Second Life 那时候，它有一种你说它那种乌托邦的感觉，就是有一部分可能来自于这些待实现的技术细节，它就不管了，它硬上了。他直接就把这个三维的那种那个3D 的那种游戏空间，把它变成一个虚拟社会了。我觉得
对，
他这种就是硬上那种感觉，其实挺乌托邦的。经过了这十几年，我觉得可能大家对这种你说对这种想法脱敏了也好，或者说是已经不再就是不是很相信这种了。我觉得也是一个，怎么说？现在怎么说是一个后2.0时期吧，肯定是离3.0还很远的一个时期。
而且他们都纳入到一个很严肃的商业逻辑的讨论。啊，我觉
啊，
得这
对，
个差别，
这个差别非常大。当时应该有很多其实除了商业以外的一些想象。
你想当时进 Second Life 玩的都是哪些疯逼人呢？就是奇怪的艺术家，对吗？各种社群里面的奇怪的人，那些人是核心社区的程序员，那个各种乱七八糟的人，极客。然后逐步火了之后，才有那些商业品牌力量说在里面做 PR 噱头，对吧？搞个旗舰店来卖个货。什么的，
不过
那
你
他
刚才说的这种怎么说？这个过程顺序，比如说极客和那个程序员在里面，然后那个商业品牌进去参与进来，这跟现在的3.0顺序非常像，并没有什么用出什么新的，提供什么新的那种那个想象的对象。
只不过现在我觉得他们的商业思考和扩展的空间会比较大一些啊，因为毕竟确实。多了很多新的底层的技术，无论是服务器的还是区块链的，就各种吧，就
对，
是 V。
当然，就像2.0进来的时候，那时候那个，网站的那种，就是作为那个个人网站这个东西已经非常成熟了。你像现在，比如说那个2.0时期，因为博客也是在这个时候兴起的嘛，各种博客也好，各种那个发图片的、发照片的平台也好，都是其实也是在 Web 1.0的那个基础之上开始的。我觉得是需要这个前面的东西来作为一个想象支点嘛。
对，是，所以当时做完那张《Second Life》的那个虚拟世界实录音，我也记得蛮好的。所以再之后，我就直接做更广义田野的了嘛，就是你音频作为每个人都能录音的一个基础媒介手段了。那你在哪都是听到有人录制的东西，有人哼唧唧，对吧？有人说话，你像现在我们在做播客，对吧？当然
哎，
像那个音，那个上海的音怡，他就也是朋友嘛，他就老跟我说，他不觉得人的声音是很重要的实际录音的这些对象的一部分什么。那我自己会觉得很重要。在广袤的今天的这些互联网上，有无数人录制的声音文件，是新的田野、新的 种生产。所以其实我们从雍和那个田野录音，对吧？和基于田野录音的作曲讨论起来，到你世界到今天我们所面对的这个田野，其实更广阔的一个东西，对。
你刚才提到说，现在这种录音设备的那普及吧，就是大家基本上每个人手机都可以录音嘛。你先不管它是不是立体声的，反正都是可以录音的。我觉得这点其实也挺有意思，就是它这种工具的那种非常的就是大量的普及化，就像其实有点像那种数码相机的普及化一样。反而现在好像真正做那个花心思做实地录音的人也并没有增加，并没有比如说10年前增加很多人，对吧？
对，
这个技术其
说
实已
话的
经，
人增加了，哎，就
对，
是，
但，就是这个技术虽然是大众都可以，就是很方便的使用了嘛，但是其实，所以说这个东西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工具也好，技术也好，它不一定是对这个，这种媒介起着一个正向的推动作用的。
要看怎么用吧。我觉得在大众层面，就像你有了相机之后，你发现。可能自拍增长是非常快的。当然，毕竟你也就自拍之外，人们也开始拍外部世界。要有了手机录音，然后又能分享之后，你发现他们分享的最多的还是自己的声音。对外部
对，
世界录制还不像视觉，视觉你对外部世界的拍摄还是非常多的。对，但是在声音这边，主要是自己的声音录制。我觉得这块的文档增加是非常非常快的。对。但即使这样，这个文档也是相对来说会少一些，对，这也
对，
是一种。
这个，那
所以
你说你今
后来呢？
年听了这个 Into India 那章之后，听你的意思是还就是最近又对那个实体录音有产生兴趣了，那就是说现在有具体的计划，想要再做一个实录音的作品吗？还是说是还在那个酝酿中？
还在看。对，就是因为还是那句话，这东西消耗。对，但是虽然消耗，但我又觉得过了一些时间再听，还是无论对自己，可能对别人，就都有一些价值。我就觉得还是值得有机会的话去，还是在做。所以虽然这次我在太原不是参加吴宁老师那项目嘛，我原本是想再做一张太原的，但是。也没想好，因为我在太原，在介入到那个地方之后，我后来使用的整个媒介手段又不太偏声音了，所以虽然我做了一些实地录音呢，做了一些电子原音的，但是后来都被又用到我做的视频里面去了，又用到做的装置里面去了，所以就，对，就没做那一块。但是我觉得有机会的话还是会做，但需要挑一个地方去做。这个地方跟你有一些关系吧，对吧？你自己的情感
对，
才能。我需要一些时间，对，上层我觉得是那个情感记忆和你注入给他的想象那个层面挺重要的，所以他要就我自己为什么后来那个半即兴的过程呢？他有一部分是幻，就是你听那个东西的时候，你不停的组合这些东西，他幻听了，到最后你会觉得哎，这个才到位了，就包括后面那个雍和后面部分里面那些。很多声音混在一起，为什么用多轨？有时候就是为了制造部分的幻听的状态，这既是那样的，又不是那样的，对，所以可能这个东西也会造成听觉上你最后说的，因为觉得比那个东西要多一些，我觉得可能就多在这个地方，那是我自己的一个标准，就是我去判断我这个 track 做完它到没到，那是个标准，对。
明白了，就是其实你做的时候，其实这个你虽然说是跟着感觉在做后期的编辑，但其实有一个就当时可能不一定能说得这么清楚，但是有个很明确的一个界限在的，到达那个界限了，你才会觉得那个比较合适，比较满意，就是在做那个雍和的这30多分钟这个后期制作的时候，对吧？
对，
它不完全是
就
因为。大家说那种即兴或者随性的东西，其实对于个体来说，其实是做不到那种100%的完整的。他还是在自己的一个那个，怎么说
在上
那
面。
个？对，他个人的那情感里面去处理这个事情。
对，我那个线就是是由叙事的，无论是社会文本还是声音觉意，就是物质性听觉那个。是这个底层构成的，但是它的叙事如果一听就是那样的，它其实是没有我觉得 OK 的那条线的，它是那样，但是要听觉， 不是那样才 OK，它不
嗯，
然就没有那个想象空间了。如果说真的那边是胡同，进来就是那个柳树啊、风啊，如果只是如实的是这个画面的叙事的话，听上去是对的，但是我自己会觉得不对。
嗯，就明白了。我
对，
大
他
概
在挑
感
一
觉
些
到
东
你
西。
说的那个界限和边界在哪。
对，也是跟你聊这个，我才会再想起来，可能我是按这个标准在后期在做的。对，
好，那行，那今天要不先聊到这儿。
好嘞，好嘞，好嘞，咱
嗯。
瞎聊呗。